好，我说老听友们说一说中国的楼市。那在上个月，我做过一期中国楼市的节目。当时在节目中，我认为中国楼市不可能出现触底反弹，房价长期是看跌。那么在做完那期节目之后呢，中国新一轮的房产数据又出来了。那数据表明，中国的房地产成交量在出现上升，有很多人呢都跑到楼市里面去买房。那么3到4月份的这个所谓房地产数据，是不是说明房地产真的出现了触底反弹，出现楼市回春了呢？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就是不可能。那今天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么事实上，中国房产成交量上升的数据还有相关的新闻报道，确实是促使了一些人进入这个楼市去买房。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数据当中呢是有很多问题的，有很多误导性的。这个误导性到底是什么，我接下来详细说一下。那么打开网络搜索功能，搜索中国房地产相关的新闻，就会发现这段时间关于中国楼市触底反弹的内容越来越多，那基本上呈现刷屏的状态。这些文章的标题都非常夸张地表达了房产上涨的预期，而且给人一种一旦错过就会后悔的感觉。比如说，彻底翻转2026楼市大拐点，四大一线城市集体上涨，房地产市场稳定势态在加强，这一类标题的文章呢，现在到处都是。那么有一些中国之外的媒体也受其影响转载这一类的文章，并且声称中国的房价出现了集体反弹。像这一类的媒体内容铺天盖地被生产出来的时候，普通人难免会受到其影响，甚至被他说服。而且呢，这些内容它还不是简单的信息轰炸，而是有一定的逻辑和道理。来看一下21世纪新闻网的报道，这篇文章引用了高盛的数据，用数字来说明中国房地产出现了反弹。那么数据显示，中国20个主要城市的房产成交面积在26年3月大幅提升，这个是最近多年以来的最大增速。细分城市来看，在一线城市当中升幅最低的是广州，但是也达到了 88%。增长最多的是上海，达到 164%。 至于说二三线城市，最少也是达到 80-90% 以上，最多的合肥、扬州等等城市增幅高达 200% 以上。那这些数据似乎都说明中国的房产市场，尤其是二手房市场，出现了 V 字形的反弹。并且高盛这样的外国机构还声称，中国目前的土地投资效率在不断改善，尤其是那些实力强大的国企开发商，他们的净资产收益率在不断提升。由于中国政府在25年推动了大型房企的债务重组，那目前中国大陆房企的经营和债务状况已经开始好转，所以高盛长期看多中国楼市。那么有一些完全不懂经济的网友相信所谓的用数据说话，认为数据可以解释一切，但是数据本身不会说话，对数据进行解读的终究是人，所以问题关键不是数据本身，而是如何解读数据。那么对数据进行解读需要强大的理论素养，还有长期累积的经验，这个才是理解经济和社会运作的关键。至于数据本身，那只是皮毛而已。那回到中国媒体公布的房价数据，它其实是用了一些障眼法。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媒体都在不停地宣传房产成交面积增多，但是没有提到实际的成交价格。根据中国房屋数据监控机构的数据，26年春节之后的6周以内，中国主要城市的房屋挂牌价格其实在下跌，那只不过今年下跌幅度比过去2年要小一些。那这个数据说明这一波入场的购房者其实还是在购买小户型和价格偏低的房子。那平均挂牌价出现下跌，其实说明了市场的价格预期不高，这个反映出购房者的经济状况本身在恶化。再来看一下中国6个主要城市的实际成交价统计图，很明显，自从2021年以来，房产的成交价就不停在下跌，那成交价持续下跌接近5年。那么26年这一波所谓购房潮只是略微的提升了一点点市场成交价，这种提升是非常小的，无法改变总的趋势。另外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未来的房地产成交面积和成交价，它的提升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那么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没有可持续性。那我在节目的稍后部分会解释这个判断。那么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所谓中国房地产销售数据火爆的背后，其实有各种的障眼法，媒体只是提供他们希望的那些数据，而至于说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他们都是在利用一些行为经济学、消费心理学当中的规律，设下陷阱引人上钩。他们利用了这些购房者心理上的弱点，让他们容易听信开发商还有媒体的宣传，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用来买楼，并且期待楼市回春，重新上涨。那如果我们从宏观层面来观察一下这个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就会发现，那光有宣传策略还有心理学的陷阱，那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有宏观经济层面的配合，这个骗人买房接盘的事情才能够奏效。首先有个大背景，就是由于中国没有自由的经济制度，没有真正的金融市场，所以就造成这个国家它发展不出很好的金融资产，中国长期都存在资产荒的问题。另外长期来看，中国的资本账户是封闭的，不对外开放，所以中国人是买不到全球的优质资产，只能买中国内部那些有毒的股票，还有各种专门割韭菜的理财产品。 那中国的整个金融体制不仅封闭落后，而且是官商勾结，系统性的腐败，可以说整个金融市场就是一个诈骗团伙，没有制度建设，只有疯狂敛财。这样的一个金融体制必然造成长期的资产荒，那换句话说，中国这个国家就是一个资产沙漠。那么在资产荒的大前提之下，根据中国人的经验，过去十几年以来，唯能够做到不坑投资者，能够长期保持增长的资产就是房地产。那这是一种中国式的习惯思维。那所以说，中国人的大脑对于房地产形成了一种投资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产生出的一种集体的恐慌心理，就是害怕错失房地产上涨的机会。那么这样的集体心理在行为经济学上称之为错失恐惧 Fear of missing out，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害怕错失眼前的投资机会而做出不理智的投资决策。根据2024年5月发表在金融研究通讯上面的一篇论文，因为害怕错失机会而投资的人，他们甚至会做出违背自己利益的行为。根据行为心理学的研究，他们的投资动机与其说是利益驱动，还不如说是社会驱动，他们通过模仿群体的行为来减少自己后悔的心理，所以这更像是一种社会集体的心理现象。那说回到中国，这种错失恐惧的集体心理是长期存在的，而中国现在面临的通缩危机还有资产荒，使得中国的资产沙漠化更为严重，因此呢，人们的心理也会更加脆弱，害怕自己的财富不断贬值。那这个时候，地产商就收买媒体，对人们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洗脑，宣传房价即将触底反弹，而那些心理脆弱的中国人呢，也非常容易接受地产商的这种宣传，他们出于现实的无奈，把最后的希望又重新压在房地产上面，做出一种从众的，但是很可能违背自身利益的投资选择。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波所谓购房潮产生的原理。那最近这一波购房者，有少部分是所谓的刚需购房者，另外一部分就是受到媒体的宣传蛊惑，然后去购买中国的楼房。那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这种购买心理背后的一整套体系。 那么当然了，如果你是中国最新的一批购房者，你当然希望你在购买房地产之后整个房产价格会上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正如我在节目一开始反复强调的那样，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中国房地产不可能出现长期的回春。那么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所谓的资产沙漠，那么过去房地产可能就是这个沙漠当中的唯一一片绿洲，所以中国人呢，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房地产身上，那么这个就造成一种思维上的定势，一种路径依赖。但是十几年过去之后呢，这条路已经不可复制，房地产不再是沙漠中的绿洲了。那么这个就要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谁在今天买房，那么现在这批购房者和十几年前那一批早期购房者完全不是同一路人，整个的购买力在不断的下降，所以今天的人呢，他买房的这些人更穷一些。不仅如此，在之后下一批购房者他的购买力会更差一些，所以啊，一代不如一代。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可能期待房地产价格长期上升呢？所以目前的这批接盘侠他们的下场是非常惨的，我们来详细解说一下。
那么这个问题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向来讨论。首先看短期，中国楼市短期的回暖，有一种官方的解释，就是这个是短期财富效应的体现。那什么是短期财富效应呢？中国大陆的腾讯网前段时间刊登了名为《中国楼市逼近拐点》的文章，文中就提到中国的股市在前段时间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股市的上涨会给楼市带来财富效应，因为人们通过短期的股票获利之后，他们会考虑买入长期的资产进行长期投资，那房地产显然就是首选。那么文章针对这个说法进行了长篇大论的发挥，但是这个说法实际上完全经不起推敲。中国大陆的股市迄今为止主要还是小散户的市场，根据2025年中国平安证券和国润百富联合发布的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者洞见白皮书，中国股市的账户总数达到了 3.65 亿户，但是其中有 3.64 亿都是个人散户投资者。那根据机构的估计，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账户市值仅仅在5万到10万人民币之间，在行情较差的时候，这个数字可能更低。我们先不提大部分散户其实根本挣不到钱这个事实，就算大部分散户都能通过这一波股市行情挣到钱，但那也只是平均市值10万以内的这种盈利规模。那这个数字和动不动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房屋售价相比较，差距非常大。那么在如此大的比例差距之下，认为股市的财富效应可以拉动楼市，那真的是痴人说梦，不切实际。那么客观地说，股市的短期财富效应也不是没有任何作用，它虽然不能拉动楼市，但确实可以拉动短期的廉价商品的消费，这个有点类似于经济危机当中的口红效应。散户挣到一点小钱以后，最多也就是买一些不太花钱的小礼物奖励一下自己，因此它会利好短期消费，那至于说拉动楼市上涨，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有的网友可能会提出疑问，既然小散户不能拉动楼市，那么中国那些股市大户，也就是所谓的高净值人群，他们总可以拉动楼市上升了吧？那么这个问题我的回答也是不可能。那在讨论高净值人群能不能拉动楼市上涨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高净值人群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是普遍都想继续在中国买房子，还是说有其他的想法？来看一些数据资料。根据胡润财富榜的统计，中国的富裕家庭数量在2022年达到了顶峰，之后数量逐年下降，从普通的1000万以上的高净值家庭到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高净值家庭，整个数量是全线下跌。那么这些富人都去了哪里呢？答案是带着钱离开了中国。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就引用了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26年中国资本的净流出预计高达7000亿美元，那资本大量外流已经是持续多年。那么自从2022年中国和美国的实际利差彻底拉开之后，资本外流的趋势就一直在加速。实际上中国的高净值人群都在寻找中国楼市还有股市之外的更好的投资选择，那这种选择必然不在中国内部，而只能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既然存量的富人在减少，中国有没有可能继续创造出新的富人，创造出白手起家的新富阶层呢？那通过新富阶层来拉动经济，拉动楼市呢？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我们都知道，社会财富不是凭空创造的，更不是由领袖或者官员创造的，它是靠企业家、管理者、创新者他们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中国现在的营商环境显然是不利于创业还有经商，那中国政府的各种横征暴敛、流氓敲诈已经是对民企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经商在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高风险的事情。那么前段时间有消息报道说，中国政府将公职人员涉及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它的立案标准从30万提高到300万，而民营企业家如果挪用资金，它立案标准是从6万下降到3万。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新闻给人的感觉是在经济犯罪方面，中国对于官员的标准更宽松，而对于企业家和商人更为严苛。那网上的华文媒体有很多在讨论这个事情，那然后呢，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做所谓澎湃新闻的官媒就跑出来辟谣说没有这回事，中国的法律是一视同仁的，并没有要对官员宽松，要对企业家严苛。那我看了这种反制低能的言论感觉非常可笑，因为问题本质根本就不是法律条文。那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中国根本不是法治国家，也不可能依法办事，所以法律条文具体怎么制定实际上意义不大。关键问题是这种解读的背后，它体现出社会大众的普遍情绪和看法。那么现在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营商环境只会越来越差，政府对于企业家和商人只会越来越不友好，所以他们才会对任何的新闻报道都做最坏的解读。那这种解读和法律没有半毛钱关系，而是和中国社会的集体情绪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有关。那么如果说中国以后民营企业家没有好日子过，那么中国的官员收入也会下降，因为企业家、商人、职业经理人这些人是创造财富的人，也就是宿主，而官员是寄生虫，他们寄生在宿主的身上吸血。那如果宿主都死了，那寄生虫自己最后也会死掉。那中国正在做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那么综合来看，未来中国的财富整体是呈现下降的趋势，资本还有高净值人群外流，企业家数量不断减少，然后是年轻人越来越少。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5年的出生人口它已经下降到792万，这个是中共国建国以来历史的新低。那除此以外，随着民企的消失，还有新生的消费者数量减少，那社会的大通缩趋势将长期存在，财富会不断缩水。那整体上，中国以后的经济就是这样的一幅图景。那在过去，评价中国经济有一句话非常到位，叫做“人傻钱多速来”。那么现在可以改写这句话来形容未来中国经济的前景，就是人少钱少，千万别来。那这个就是中国未来长期的经济趋势。在这种趋势之下，房地产的复苏它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出于投资目的而买房的人，毫无疑问就会成为最后的接盘侠。
那么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在中国买房的人都是接盘侠，因为在买房人群当中还是有一部分是所谓的刚需，他们真的是买房自己住的。那这一部分呢，大概就是中国内部的那些移民，比如说从农村移到城市，从小城市移到大城市，这些移民他确实有刚需购房的需求。那么接盘侠是谁呢？所谓接盘侠就是那种纯粹的房产投机客，希望通过投资房产赚钱的，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那么如果你在听了我今天这么多的分析，还有看过那么多数据之后呢，还是觉得中国房产长期有希望， 那你坚持要去买的话，那就去买吧，因为这个世界上注定是有一些人要当接盘侠的。如果你自己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一个接盘侠的话，请你扮演好这个角色，我们都会为你鼓掌，送你上路。好，今天就这些，下再见。